我就跟
我们的那个校长说，三个月讲旧约概论真是一概而论。我说我可不可以把它分开讲，我先讲摩西五经，然后我再讲历史书，再讲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说好。那么我回家准备的时候，我看到摩西五经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好像不怎么愿意按照我以前讲过的摩西五经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我跟大家说，我有很多现成的我自己写的关于摩西五经的学习，但是我一看啊，这些东西好像不是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真正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给大家的讲义里头的第一页，就是我们要走进摩西五经，我们要遇见基督。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在清晨的时光，你让我们感受到你赐给我们的阳光，你赐给我们的空气。主，更感谢你赐给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更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每一天来到你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生活的方向，也知道我们生活的力量是从哪里而来。求主你自己保守你自己的孩子，保守你的百姓，你也洁净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得着力量。也愿今天你的名被高举，你的百姓因着你所赐的平安，在这地上活出你本要让我们活出的样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给大家了一个讲义，这个讲义呢，我也给大家了，告诉大家我们十三课都会讲什么。这个讲义的里面呢，如果大家翻到最后一页第七页的时候哈，这次给大家的讲义第七页，以后也许是第五页，也许是第九页，大家会看见我给大家是有要求的。我盼望大家每次上完课以后都按照这个给大家的要求回去有一个预习，因为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如何走进摩西五经。其实我取的名字比较fancy， 但是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以后如何去读摩西五经。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方式，但是我盼望我们讲摩西五经的时候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跟我们彼此的配合。所以我盼望第一个预习呢，我给了大家一个图，是旧约时代的地理环境，因为我们讲摩西五经是离不开地图的。我盼望大家根据这个图知道东南西北都是些什么国家。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很小很小，在这个图上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1、2、3、4、5、6，其实这个图是我从别的书上 copy 过来的，它讲的是以色列人的旅程，其实就是在讲神是如何把亚伯拉罕从哪里叫到哪里，然后他又到哪里，然后以色列人又怎么从埃及最后又到了迦南，最后又怎么又回到耶路撒冷的，就是这就是旧约时代的六条路线。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我盼望大家这一个星期的时候，其实经文并没有很长，一共有四个地方，马太福音的，我们刚上过马太福音对不对，马太福音的、路加福音的、约翰福音的和希伯来书都是新约的。虽然我们在讲旧约，但是我盼望大家回去默想一下这几节圣经，以至于下一堂课我跟大家讲如何走进摩西五经的时候，大家会跟我产生一些共鸣，否则的话可能有我们需要磨合，希望磨合的时间很短。还有一个在下面，我给大家了一个讲义相关的经文，是我今天课上会涉及到的经文，因为时间我们很短，是不是我们只有一个小时，这些经文我放在这里，就是说我这一堂课里头会涉及到这些经文，也许有的经文我会让大家一起读，这样我就不想让大家翻圣经 那个很耽误时间，我就会告诉大家，你翻到讲义的相关经文哪一条，我们一起读一下。也许我会让个别的弟兄姐妹读，啊，对不起啊，因为我出身是那个教儿童主日学的，所以我比较喜欢像教小孩一样的教大家。这是我的那个讲义。然后大家如果再看我们的第五页的时候，哈，第五页的时候是我在课堂上不怎么会说的事情，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会有很多的内容。其实摩西五经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这不是我这次讲摩西五经的最重要的部分，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它的作者呀、写作时代呀、写作对象啊、写作日期啊、旧约圣经怎么分呢、啊？但是呢，我们也确实需要知道一些，所以我给大家的讲义，每一次的讲义后面都会有一个参考阅读，那就是我看见有的书里头叫近身阅读，就是说你上完课了，如果你还更想了解，那么你就读一下这些东西，也许保存到有一天你会觉得是一份很好的资料。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关于旧约概论的时候是被掳归回，我刚刚信主可能也就三个月，教会就有这样的课，我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去，于是我就报名了，最后发现大部分都是童工，就我一个才信主三个月的人，人家要翻圣经的时候我也翻不出来，但是那个讲义我一直留着，以至于当我第一次开始讲被掳归回的历史书的时候，它是我很好很好的参考资料。因为神会按时供应我们，虽然我超前去把这些东西拿回来了，考试的时候我就跑了，那个因为实在是考不会考，圣经也没有读过多少遍，所以他讲被掳归回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以至于他说了一个简称让我翻那卷书的时候，我看大家都翻得特别快，我就第二天我就去那个天道书屋，当时在 Bollinger 那个地方，我就买了很多那个标签贴在那，但是你不熟还是翻不回，还是翻不到。所以我盼望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积累，不断的积累神给我们的东西，有一天我们会用上的。这就是我给大家的参考阅读，所以我不会跟大家说太多啊，怎么说摩西是他的作者啊什么的，我不会讲很多。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从第二页到第四页的东西。好，现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课。很多人都知道摩西五经，那么什么是摩西五经？我给大家的讲义上第一部分我写到通释，通释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知道的，一问到你摩西五经是什么，我们就会说哦，摩西五经是律法书。然后说到律法书，我们就知道犹太人把旧约圣经的分割跟我们现在的我们拿到的圣经的分割有点不一样，我们是39卷，其实他们只有24卷，他们就把摩西五经说是他们的律法书。那么律法书我在讲义上说了，如果说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很多的人就知道哦，它是一个训诲，它是一个教导，它并不是说像我们严格意义上的那种律法，它是一种方向，是以色列人生活的标准，就是神借着摩西五经告诉的。然后呢，为什么老说五经？其实我们知道摩西五经5卷书嘛，是希腊文的一个字叫5件1套的器具。大家如果去买茶壶、茶杯，是不是很多人愿意买一套的？一个茶壶，4个杯子，它就是5件嘛。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常常上当。就是我去看，他说28件，一般都是偶数哈，28件，我就以为那个里头的盒子是28个，我一拿出来，为什么只有14个？原来它有14个盖子。其实这就是一套，所以摩西五经他说叫一套5件1套的器具，也就是说这个5卷书在传统的人的观念当中，它是不要分开的。你讲到创世纪，你就一定要提到生命纪；你讲到立位纪，你一定就要提到生命纪，就是它是彼此。你讲到创世纪，你不可以说我就没有出埃及纪， 所以传统的这种认识说摩西五经就是一体的，不能分割的。嗯，当然我们教会会一卷一卷书的查，我们已经查过创世纪，查过民数记，对不对？嗯，可能还会有弟兄姊妹在明年或者后年会讲立位记，会讲生命记，我盼望大家也是这样深入的进去，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看这卷书怎么讲。今天我们讲的摩西五经其实就是一个概论，我盼望这个摩西五经完了以后，大家会知道，哦，原来摩西五经里头早就告诉我们了耶稣基督，而不是只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才出来的。犹太人呢，对摩西五经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是他们觉着比先知书和圣卷还要重要的，因为摩西对于他们来说像神一般的。所以这是大部分我们看参考书也好，我们去学旧约概论也好，或者是我们去别的地方听课也好，我们常常会听见的，这是关于摩西五经的解释。但是我今天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我们是圣经性的教会，对不对？圣经从来没有说五经，大家能找出来一个地方说到摩西五经，对不对？那到底摩西五经用圣经的概念去解释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释摩西五经？首先我问了一个问题，摩西五经是历史书吗？有点像哦，因为他讲了亚伯拉罕怎么出来的，讲了挪亚的洪水，讲了很多，雅各，讲了约瑟，对不对？讲了以撒，很多历史吧，它是历史书吗？但是我想问哈，我在讲义上面跟大家说，历史书是记载过往发生的事情，它特别关注道德教育的层面，盼望后人以史为鉴，对不对？好，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每天吃什么？记了吗？这也是历史哦。暗示，如果我们说摩西五经就是个历史书的话，是不是他为什么这样同时发生的事情他没记？如果我们说他是律法书的话，那以撒去娶妻，为什么没有一个合适的律法说你必须娶多少岁才能结婚？现在我们是不是结婚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年纪，你不能低于这个年纪，国家就会给你发结婚证书，好像不可以吗？中国现在正在讨论说是不是要降到18岁，我不知道18岁的人有没有能力去结婚。就是律法的话，我们也说律法是公众大众所要遵行的规条和诫命。我们一直在想，为什么讲到摩西五经，我们的脑子里头就会出现是那个通释，它是一个律法书。可是我现在要问大家，如果按照律法书特别特别的来说的话，为什么圣经里头也有常提到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会用律法这两个字？其实圣经里头会告诉我们，从新约里头就告诉我们，我盼望大家翻到我们的那个拿到我们的讲义相关的经文的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的3:15-17，15-17哈，相关的经文，提摩太后书3:15-17，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预备，请。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我们大家知道和合本今年是多少年？19年，现在是90年了吧？100年，对不起，100年。它是一批爱主的西方的那个宣教士特别认真的把它翻译成1919年的时候中国的白话文那种翻译出来的。那么到了现在呢，又有很多的人，圣经的学者，根据圣经的原文，我们知道，新约是希腊文， 旧约是希伯来文，还有一些亚兰文，那么他们根据希腊文又把它翻了一下。这就是我给大家的，说摩西五经到底是一本什么书。我们不能否认摩西五经是在圣经当中的，对不对？是圣经旧约当中前头五卷书，所以你翻开圣经，你如果查那个目录，肯定是从创世纪开始的。所以我们说摩西五经，当我们特别跟人介绍的时候，我盼望我们虽然知道它是律法书，它是旧约中的一个，但是我更盼望大家说它是圣经中的书卷。你说的创出立民生是从哪来的？是从圣经里头来的。那么我们讲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时刻要有一个使命，就是说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是要跟人传播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所以圣经的书卷中有摩西五经，这个答案肯定是正确的。摩西五经是在圣经当中的。那么圣经是一种什么样的书呢？我们不知道，就是我想大家读任何一本书都会觉着什么样的书是写得非常好的，就是前头中间后面它是一贯的，对不对？就如果我们看了一卷书，怎么前头后头好像不搭调，前头没出现的人，哦，前头出现的人后头就没了，你就觉得这个书的作者不怎么样吧。如果现在都不是用五星评吗？最后就没星。圣经不是的，圣经当中出现的第一卷出现的，一直到中间后面，它一直是个连贯，它有一条线牵着的。所以我们说摩西五经是圣经中的书卷。当我们说到摩西五经是圣经中的书卷的时候，前几年出了一个圣经汉语圣经公会出了一个新普及版的译本，我把他的对提摩太后书3:15-17，我把他的那个经文给大家了，因为我们大家大部分都有和合本的，可能新普及版没有。他讲到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为主殉道之前写的最后一卷书，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所以他说到你，提的就是提摩太啊，他说你从小就接受圣经的教导，从中得到了智慧，使你通过信靠基督耶稣而接受救恩。整部圣经都是人在上帝的感动下写的，他能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理，指出我们生活中犯了什么错误，纠正我们的过犯，教导我们做正确的事。上帝用圣经装备他的子民，预备他们去做各样的善事。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段，是不是对圣经的解释？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的。那么圣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卷？我盼望，当然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特别顺，就把提摩太后书3:15-17背给一个要问你圣经是一个什么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很差劲，所以我们很感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讲道的人，他把那段圣经解释给我们听的时候，他把里头很重要的东西提出来。那么这段圣经如果让我去跟人解释圣经是一本什么书呢，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得智慧的书。因为圣经那个里头写了吗？是不是你可以得到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是让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你不要靠别的人，你要去靠耶稣，你要去靠福音得救。那么这本书圣经还是一个什么书呢？是你可以得到真理的书。那个真理不是人写的。我知道从东方到西方，不管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的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社会主义社会，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特别膜拜的书。大家同意我这个观点吗？就他们很膜拜的，比方说东方的人可能膜拜什么？佛经呢？还有社会主义的人膜拜马克思主义哦，对不对？西方的人膜拜什么？他们也有啊，很多很多的书，那是人写的。他们认为这些人写的书对他们来说是真理，但是圣经不是。圣经的这本真理的书是上帝感动人写的， 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不是人写的。我曾经问过我自己的老师，我说你觉着孔子怎么样？很多人写很多书啊，把孔子和耶稣比啊，如果孔子是怎么怎么样，他说哦，孔子写的书不错，但是这个人能不能活出他书上所写的我不知道。还有很多人去逼着问中国人嘛，就说孔子那么好，你说他是不是能够上天国？哎，我觉得我的那个老师回答特别多，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是这样活。他说但是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相信耶稣，他说因为耶稣为我死为我活。孔子没有为我们死也没有为我们活，所以我可以看他的书，但我不认为他写的书是真理，因为他是人。如果按照神的定义，就是人人都有罪，对不对？所以这是一本得真理的书。摩西五经是圣经中的书卷，所以摩西五经是可以让我们得到真理的，也是可以让我们得到智慧的。还有一个，它是可以我们可以得改变的书。对不起，我有一个强迫症，我每次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一定要特别的规整，不见得特别的准确，但是我就要一模一样的字。得改变的书，它是得一个什么改变？我们刚才读，他说你生活中犯了什么错误，他要纠正我们的过犯。所以圣经是让我们可以得改变的书，让我们纠正我们的错误，改变我们原来的人生。所以它还是一个什么可以让我们得方向的书。人活在的时候有的时候忘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活。我就想到我曾经在我的先生信主之前，我特别认真地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而活？不是我是哲学家，是因为谈恋爱的时候盼望对方说我是为你而活。所以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而活，他说哦，我的目标不断地在改变。他说当我从小的时候我觉着哎呀我父母养我不容易，我为我父母而活，所以他读书的时候常常想不要让我父母去被老师叫，请老师请家长，他说所以我为我父母而活。他说然后呢到了慢慢中学的年代呢，我知道哦，原来中国我们要考大学，考了大学会改变你的人生。他说我就要为我的学业而活。我说然后呢，他说我不能说现在是为你而活，他说因为我还没跟你结婚，等到结婚以后，我信主的时候已经是结婚了。在这之前他说哦，我现在可以说为你而活。然后等到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我又问他同样的话，其实我那个时候想让他说我为主而活，但是他说哦，我现在是为了孩子和你而活。一直到很久过了好多年，在一次我们的那个培灵会上，圣灵感动他，他说从此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心里。就是我们人不断地改变我们为什么而活，但是圣经告诉了我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过一生，这是我们的方向了。不再是家庭父母孩子学业职业，是为了荣耀我们的神而活。所以圣经是说上帝用圣经装备他的子民，预备他们去做各样的善事。很多人说善事是什么？是你去帮助弱小的人，都是。但是真正的善事是什么？是为主做见证，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在你里面的人，这是善事。我们说传福音是吗？是。我们服侍主是吗？是。但是归结到一起，主盼望我们记得马太福音，盼望我们明年再上马太福音的时候，大家特别的记住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你要到地极为我做见证，这是神盼望我们的要去做的善事。那么，所以当有人问摩西五经是什么，它是圣经中的书卷。 是不是？当我们学到后来，我就发现真的摩西五经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智慧，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让我们可以改变的，什么是可以让我们得到生命的方向的。那么同样我们还要说摩西五经是旧约中的书卷。为什么讲到这个哈？旧约不等于是旧的书哦，旧约是圣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说是上集是旧约，那么新约就是它的续集。旧约有很多的应许，我们在新约才能看见，而且旧约是新约的一个背景。前一段时间有个复仇者联盟四，对不对？我的孩子们很喜欢这个，因为他们很喜欢漫威的电影，然后就他们自己两个姐妹俩去看了以后，就跟我说：“妈妈，你一定要去看。”我说：“哦，我说你们跟我说一下那个人物吧。”他们在那说：“我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我们家孩子说：“妈，你要补课，你要从第一集开始看，要不然你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对于我来说，第四集《复仇者联盟四》如果没有一二三，你四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其实旧约就像新约的背景一样的，它的前面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人写的哈，我觉得特别的好，他说旧约是应许，是盼望，他告诉了神对我们应许什么，你要盼望什么。那么新约就是一个应验和成全。那么旧约如果是神所召集的一个大军列队开赴到神的战场的时候呢，新约就是那钉十字架者的凯歌。你打仗你总要有一个结果嘛，所以你排着军队你要干嘛去？新约就是那个凯歌，就得胜了。他说旧约如果是黎明的曙光的话，新约就是永恒中的白昼。黑夜的盼望在于白昼，绝对不会是黑夜的盼望在于黑夜，对不对？这就是旧约是新约的背景。还有旧约同样也是神的救赎历史，旧约同样也是神颁布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轻忽旧约，或者轻忽新约，或者是两者都觉着哦不重要，那是最要命的。所以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现在。我们其实读旧约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一句话，就是神在创世之前，那么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就预备了我们。约翰福音里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之先就有我了，这句话你怎么解释？所以我们了解旧约不是为了别的，我们要了解那位为我们出死入生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主，在旧约里头神是怎么启示他的。所以我们对神的概念如果离了旧约就会很贫乏。有一次我跟一个姊妹说到，说旧约当中神有很多的名字，耶和华、以勒、尼西什么什么什么很多，他说为什么到了新约就这些名字不出现了？我说因为有耶稣了。如果你不知道旧约那么多关于形容神的名字，形容神的那么多名字的话，你不知道原来耶稣身上就是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尼西，就是你就会忘记哦。那么软弱的耶稣站在十字架上就这么死了，他那个怎么为我预备？怎么你如果不了解旧约，你对新约的耶稣是很贫乏很贫乏的理解。到了新约，我曾经在一个福音班的课程当中，有一个姊妹说我很爱耶稣，但是我不爱耶和华，我也不想了解他，他杀那么多人，走到这儿杀这个，走到这儿杀这个，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当时我们的牧师用了一句很厉害的话，他想受洗，所以来到我们面前。我们牧师说，如果 你不了解，你觉得耶稣和耶和华没有关系的话，你今天晚上要悔改在神的面前，你就跪着向他祷告，感谢神。最后那位姊妹明白了，圣灵也给了他这样的提示和光照。所以神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在希腊人的观念当中，在以前古时的人当中，他好像有一点像哲学的概念。但是我们旧约中的神不是一个哲学概念，他是一个在历史中一直在行动的神，对不对？在旧约里头我们看见耶和华什么行走在什么地方，耶和华吹了一口气，耶和华怎么样。所以旧约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在历史中行动的神。如果我们不是在新约时代，我们好像就没有方向。那旧约这么多行动的神，他到底是为了做什么？我们在新约的耶稣身上，我们看见，哦，原来他要预表着耶稣以后将来也要做这些事。我们如果新约的内容不去到旧约里头作为基础的话，其实我们解释不了新约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十字架。如果你不去读立位记，你不知道为什么要献祭。所以十字架成不了永远的谜，就是因为有旧约告诉我们。所以真正明白旧约的人，看见耶稣的作为，他就知道那是一位真的弥赛亚，是旧约当中预言的弥赛亚来到我们的中间。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更要明白的是，就说对不起，我是不是写错了号啊，说他也是耶稣基督和使徒读的圣经。我们如果看到新约里头，我给大家看到了马太福音里头，还有使徒行传里头，当然还有很多的地方，耶稣是如何看待圣经的。他所说的圣经，经上所记的说，他指的全都是旧约，而且他对摩西五经所引用的东西有很多很多。他说一点一画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点一画当然他指的是希伯来文里头那个最小的字母，就是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所以是不是新约的子民就不用读旧约了呢？不是，使徒更是这样，不仅是保罗，不仅是彼得，不仅是斯蒂凡，他每次提到的都说，哦，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从哪出来。我记得我们教会要考试的时候会考一个题，摩西五经的考题，说亚伯拉罕到底是从哪出来的。哎，有人会说填乌尔，不认真学的人就不知道是从哪儿。所以其实他会告诉我们，新约里头那些使徒们的讲章常常提到旧约，所以摩西五经是旧约的书卷，它是圣经中的书卷，更细了一步，它是旧约中的书卷。还有最重要的是，它既然是圣经中的书卷，就表明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那么神怎么让他自己被人知道？神会启示他自己，他怎么启示？罗马书里头说，我们看着造的万物，我们就知道神是存在的。如果有人推诿，是真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但是神真正启示他的是通过他的话语。我们常常有人说我们要研究，我先生从小学英文，所以他们有一个读本，就是 reading material， 就是圣经。所以圣经中很多的东西他读过，他说他怎么都读不懂，他觉得就是神话故事。有一天他真的信了主，他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人研究圣经，他花很多的时间，他用哲学的观点，用科学的观点，用什么观点他去研究，他无法明白，因为圣经是神的默示，他要借着圣灵让我们明白它。所以摩西五经 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启示，就是神显明自己的方式。大家还记得摩西跟神相遇在那个荆棘丛中的时候，他问你到底是谁呀？神说我是谁，我是。所以启示是神把自己显明的方式。那么还有默示，默示呢其实是一个神的恩典。于是教会里头一定，在我们教会一定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如果有人告诉你神默示一个人，哦，我最近得到神的默示，你真的不要跟他来往，这个人真的是有问题。因为神所有的默示都在圣经里头了，默示是神特别大的一个恩典，就是他使人做好接受启示的准备。你发现摩西在没有遇到神的时候，神已经开始预备他了。他有40年在皇宫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然后呢他有40年又去放羊。你知道牧者是个很苦的事情。我的女儿很爱我以前教会的牧师，特别特别爱，有好吃的都会说，连棒棒糖他都会留着给牧师吃。我觉得我的牧师真的是很惨，大家 Sis Candy 的那个棒棒糖很大，他跟牧师说你吃一个，你不要都吃了啊，还有一个是给那个师母的，就是我们给他的好的东西他会给。但是有一次我们的牧师就跟他谈话，是说你以后的志向是什么呀，你有没有想到要去服侍神呢？他说我想到了呀，但是我不想做你这样的传道人。他说为什么？太苦了。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她说你知道吗，我不敢告诉你，我妈妈说不能跟你说。为什么不能说？她说因为以前我们家聚会嘛，就有很多人上我们家，但是有的人来得很早，三一群五一伙就在那去去去去去去就讲很多事情。我女儿大家都以为她很小，她坐在那写作业的时候，她耳朵其实全听见了。她晚上就会告诉我，妈妈什么什么阿姨又说牧师的坏话，又什么什么什么。她就觉得，因为她觉得牧师很好，她就觉得为什么你们都说她，她说太苦了。所以她说我不要，我她说那个叔叔我可以服侍神，但是我不要做你这样的牧师。那么40年神把摩西放在旷野里头当一个牧羊人。我们都说牧者就像牧羊人一样嘛，那个羊嘛是没有记性的，而且不认识方向，羊很容易走迷，就是因为羊不认识路，所以那个牧者就很辛苦，对不对？又怕他们饿着了，又怕他们冻着了，又怕他们走失了，还得把它找回来。所以神用80年的时间在预备一个接受他默示的人，他要用这个人接受的默示把他启示出来。所以我有的时候特别的告诉自己，我不用那么操心，因为神没有那么预备我，所以我不会像牧者一样那么辛苦。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他会预备很长的时间，以至于让他的心智在他的里面是非常坚定的。实话说，如果我们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可以被神用，我告诉大家，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10年修的同船渡，是吧，100年修的共枕眠。神如果只用你那么一点点，也许神为你预备的真的不止10年，他为你所做的都不止10年的预备。所以他在你身上预备了那么多，他才让你为他做那么一点点，我们应该觉得是我们的荣幸。不要推辞，如果教会需要的时候，你哪怕拿出一点点，那是神用了很长的时间，用了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预备的。所以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人可以接受神所启示的真理。那么神所启示的真理是什么？就是圣经，对不对？我们同意这个吧，这不用解释太多。所以圣经被称为教会之书。你发现圣经在什么地方讲的最多？就是在教会里头。那么神也拣选了一批属他的人，是不是就像摩西一样来接受他的启示，然后把它记录下来，默示。 所以教会是什么样的地方？是传扬真理的地方。所以教会如果不讲圣经，那是什么教会？那是会所，对不对？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心灵鸡汤，很多的职业培训，很多的什么地方，他们会讲很多的道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的老师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标准，你去一个教会，你看他有没有查经班，你看他主日讲道是不是在圣经中讲神的话，如果不是，你想都别想，你就走。因为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需要找教会，我就按照这个标准。于是乎我两个女儿都是这么找教会的，听哦，他们在讲圣经，哦，妈妈不行，这个人在讲最近什么英国要脱欧的事情，哎，那这个教会不能去啊。我说你别去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教会是宣讲真理的。其实哈，在阿摩斯书里头说，先知说在表面上出埃及与世上所有的民族从那儿迁到那儿，这大家摩西五经里头有个出埃及嘛，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进到迦南地。他说其实世界上很多的这个民族迁到那儿，这个民族迁到那儿，都是神引导下发生的事情。但是出埃及又和其他的民族的迁徙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流传说，哎，这个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要说好像没有记载。就我现在能记住，如果我下面在五代，估计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出现在山景城，没有人记载这段历史。为什么出埃及会那么清楚地记载在神的这本圣经当中？是因为要摩西被漠视了以后，他要把神自己在出埃及这个行动当中的启示的真理向他的百姓显明。所以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真理的记录。很多人说圣经里有神的话，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圣经里头有神的话，我告诉大家这句话不对，圣经就是神的话。很多人说，哦，圣经是不是什么？不是，圣经就是神所启示真理的记录。所以我们说圣经是教会之书的话，我们可以说教会就是圣经的子民，对吧？我们解释过，我记得上个星期讲到的时候说，是解释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愿意按照他的真理在这世上行走的神的百姓。我们讲到启示末世的时候，我们肯定世上最多的书是释经学，释经书很多的解释。那到底怎么解释圣经？我会对这段话是这样的看法，你会对这样的话，也许你处在的境况不一样，你是另外一种看法。所以圣经，但是圣经不会因为读者的立场有所改变，大家同意我这句话吗？不会因着读者的立场，我是南方人，我就读出它有糖醋排骨的味儿，不会，我是东北人，就是乱炖的味儿，不是。圣经不是因着读者的立场而改变，圣经是无误的。其实我们是圣经为神所默示的，圣经无误的，这两个信念是对的。但是有没有时候发现，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解决不了我们阅读和理解上的问题。我们虽然觉得圣经肯定是无误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是你有的时候阅读的时候你理解不了。但是我们持守这样的信念，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无误的，是我们寻找答案的一个动力。可能我们找不到，可能我们一辈子都在找，但是我们知道这句话肯定没错，只是我没找到，而不会觉着圣经写错了。我记得我有一次参加一个比赛，数学的，最后一道题怎么都做不出来，我告诉大家这道题写错了，就是出题的人出错了。 所以我就看着满考场的人全部拖着腮帮子看最后一道题，哪怕原来数学竞赛得第一名的人也写不出来，为什么？题错了。但是如果我们面对是一个正确的题，你做不出来是因为你是人吗？你的水平有限吗？而不是说这道题是错的。我们面对圣经，我们坚信它是无误的，它是神所默示的，是叫我有益处的，是预备装备我们，让我去为他做见证的。那么这个答案也许我现在真的没看见，也许就是圣经说的神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感谢神，什么是符合圣经的解释？就是坚信圣经是神的启示，透过默示神把他的话传给人，并以人能明白的语言表达出来，圣经怎样教导我就怎样去相信。所以圣经是神的话。我常常看见有为圣经吵架的，我觉得特别不值当。圣经不需要人为他辩解，你不明白是因为你就是不明白，他没有错。所以我们常常以温和的心告诉人家我所信的是什么，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说什么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讲到摩西，我们需要对摩西有一定的认识。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首先，摩西五经当中的摩西，用生命记里头来解释，他是一个先知啊。我给大家的那个，因为我们时间来不及，我盼望大家也读一下那个相关的经文，生命记34:10-11，摩西是个先知。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他与后头的以赛亚呀什么什么样的先知差不多，但是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对神是一种面对面的特殊关系，还有一个他是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侍奉神。摩西所做的全是神迹奇事，哎，对不对？然后呢，他是出埃及事件的中心人物，神借着摩西把他的百姓从为奴之地带出来。还有一个，他是一个中保。你发现在救赎上，在律法上，神都是借着摩西跟百姓说话，百姓也是借着摩西把要求带到了神的面前。我们说这样的人像祭司，祭司是什么？就像中保一样。那么他在话语上，神把他的话语告诉摩西，摩西就告诉人，然后人又告诉摩西我要跟神求什么，你快去跟神求什么，他也说。所以摩西像一个中保，中保是什么？保人。他还是与神亲近的人，在出埃及记3:11说，耶和华与他亲近就像人与朋友一样，是非常亲近的关系。大家如果看见我给大家总结的，你们觉着像不像新约的耶稣？耶稣是先知吧，对不对？耶稣是我们与神天父之间的中保吧。还有耶稣是跟我们亲近的人，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我总结的摩西五经就是神借着默示摩西要与我们交通，建立一个关系，让我们认识他。所以我们读摩西五经不单单是认识历史，很多人用摩西五经写了很长的神学巨著，我们不单单可以认识历史，不单单可以认识神学，研究神学，还会让我们不抽象的看我们现在的信仰，让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不是让我们更懂科学。很多人纠结在六天的创造，到底那六天是24小时呢，还是怎么样千年如一日呢？很多人去研究这个，我不会科学，所以我不去研究它。摩西五经是让我们通过神借着摩西的默示启示他自己，让我们更认识他。我们读圣经就是为了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可以效法他，以至于我们传出的关于神的信息是准确的，而不是片面的。所以我把提摩太后书3:15-17那个普及本 我把它换了一下，这不是圣经啊。你从小就接受摩西五经的教导，大家同意吗？提摩太从小就是这样，你从中得到了智慧，使你通过信靠基督耶稣接受了救恩。摩西五经都是摩西，我在后面加了一个还有编译者，因为后头写到说摩西死了以后埋在哪没有人知道，那肯定是后头的编译者，也许是以斯拉，也许一些文士在上帝的感动下写的。摩西五经能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理，指出我们生活中犯了什么错误，纠正我们的过犯，教导我们做正确的事。上帝要用摩西五经装备他的子民，预备他们去做各样的善事。如果我们承认摩西五经是旧约中的书卷，是圣经中的书卷，是耶稣基督读的，使徒读的，而且它是神的启示的话，那么我们对摩西五经的定义就可以用提摩太后书3:15-17去解释，而不是简单的说啊，它是律法书。大家明白我这个意思吗？不是说律法书是不对的，而是不足以表达摩西五经要告诉我们的东西。也是如果我们以后学到先知书，我还会用这段解释，先知书也是神要告诉我们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智慧书，而且我们的福音书还有我们的书卷都是要告诉我们，装备我们，预备我们去做各样的善事。所以摩西五经是什么样的一卷书呢？是让我们得智慧，得能力，真的是让我们可以生命改变，有生命方向的书。盼望我们真的在摩西五经里头常常遇到那一位大能的圣者耶和华，也就是我们现在为他而活的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得改变。好吧，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主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有你的话语，便知道我们当如何行。主，你的话语何其的丰富，愿你赐给我们如露可慕溪水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常常的守着一个谦卑清洁的心，以至于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主，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让我们真的把你的话语放在心里，不愿意得罪你。求主祝福，也将我们下面的敬拜全部都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也祝福我们。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
谢谢。
谢谢钟南。
我们每。